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软脚散步》，脚是喜剧，闲聊一直聊天台。现在时间是2022年9月10号，礼拜六的晚上9:09。中秋节，9月10号，礼拜六哈。这个由于我明天这个要跟朋友聚餐，在晚上的时候应该。没记错吧？所以这一集我就提早录，在中秋节夜晚，在别人都在家里团聚、月圆人团圆的时候，我一个人在这个空间里面，默默的独自一人讲话，享受我这个孤单的中秋节啊！孤独是我的写照。或许我出去的时候可以拿起我的这罐黑松沙士，跟着外面的明月一起跟他对影成三人。Sad 啊，但没有了。其实我等一下晚上就回家了，所以我家里是有人的，所以对。中秋节啊，我不知道大家在干嘛。然后，我是没有在烤肉的啦。就是我们原本明天朋友聚餐，那边大家讨论说要不要去谁家里烤肉，结果大家都说啊，不然我们就烤啊，好久没烤肉了，烤一下多赞的。结果突然那个人说算了啦，不要烤好了，烤肉麻烦了。然后我们大家就说对啦，其实烤肉真的麻烦，我们就不如随便吃一吃就算了。我们甚至要吃东西也不是什么烧烤或者什么铜板烤肉之类的，不是，我们是吃什么韩式豆腐锅，在中秋节的时候，所以呢应该也算是应景吧。毕竟韩国人好像也是会过中秋节的，我刚刚查的时候，这节听说韩国人的中秋节好像是三天连假，他们把中秋节当作有什么东西三天连假的，当作小春节来过，好不好？他把中秋连假当作是在过年期间要上班的服务业的同胞那种假期来过，所以明天要吃什么韩式豆腐锅什么的，所以我今天就提早录啊。又不应该跟大家讲那么多废话的，但是因为我没什么话好讲，所以呢，我就随便的把我其实不应该所有事情都跟大家分享的，你知道吗？我不用跟大家说为什么礼拜六录不是礼拜天录，因为明天要聚餐什么的。我也不用跟大家说为什么我的头发这么蓬松，因为我每天都睡到中午，懒得起来剪头发。我也不用跟大家讲为什么我的眼睛那么迷茫。因为我的眼镜镜片已经两三年没换了，所以上面都是伤痕，所以可能看不到我的那个眼睛，可能不太能对焦，所以这就是我的眼神为什么那么迷茫的原因。绝对不是因为黑眼圈的关系，而是因为我的镜片可能需要做一个更换。所以我其实不需要跟大家讲，你其实不需要知道这件事情，你知道吗？这种资讯你其实不需要知道。像我现在在喝的是黑松沙士，然后是从我们家冰箱拿出来的。然后其实我比较喜欢吃黑松的加盐沙士，但是只有这一罐普通的沙士，所以我只好将就点喝。我刚才想说要去厨房拿一些盐巴加进去，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就变成加盐沙士，因为加盐沙士的概念应该就是只是一般的沙士加盐巴吧，还是说有什么差别，还是说里面有加什么其他的化合物，碳酸氢钠吗？还是什么的？其实我也不太知道，但是因为只有这一罐沙士，我就喝这罐沙士。不然的话，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喝加盐沙士的。但是，你原本不知道，但是你现在知道了。关于我的不重要的知识，关于我，你可能那个什么东西，关于我实践你所不知道的 point 吗？前几年是不是很？是前几年吗？还是前几个月？是不是很流行那个东西？现在你知道一个关于我不是那么重要，然后你也不知道的 point， 就是我比较喜欢喝加盐的沙士，而不是喝一般的沙士。 然后你现在发现你知道我这个 point 之后，对你人生也没什么帮助，所以以后拜托你不要再去看人家到底贴了自己什么无聊的 point 了，不重要好不好？等你他妈，哎，等那个人他妈真的是啊，他如果真的不在这个人世间了，我也不是很在乎他的那些 point，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的 point 应该是别人来讲的，而不是你自己来讲你自己有什么哦，你知道吗？我有这些 point 哦，你知道不关于我这些事的 point 吗？那我就会跟他说，那你知道我现在心里对你有什么 point 吗？ Shut up， 这是我对你的 point。 Shut the fuck up， Shut up， Stop talking， Shut up， 跟你没点起。所以我决定不要再跟大家分享我多么喜欢喝加盐沙士。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喝加盐沙士，甚至我不是很喜欢吃各种气泡类饮料，我都不是很喜欢。但是因为我现在这个人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不能，我这边手边没有什么啤酒或什么台啤，或者是帮我自己现调一杯 gin tonic， 我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在这个空间这不是我家。我等一下回家，我现在可能喝一杯 gin tonic 就会达到一点微醺的作用，因为我真的很少在喝酒。我发现我其实真的不是很会喝酒，但是我很享受那种一点点酒精来的那种快感。像我现在每天都帮我自己调大概50ml 的那个 gin tonic 那个琴酒倒在一个马克杯里面啊，那是我平常在喝咖啡的马克杯。我没有那么，我没有那么优雅，你知道，有些人很优雅啊，咖啡一个杯子，啊，喝水一个玻璃杯，啊，调酒在一个杯子。啊，另外是放一个铁杯，是我尿尿的时候可以尿在里面，然后倒在我老公身上。我不像有些有钱人有这些奇怪的嗜好，他们可能有10个杯子，然后那10个杯子都做不同的功用。没有，我就只有一个杯子，一个马克杯。然后顺便跟你讲，如果我真的半夜尿急的话，我也不会尿在那个马克杯里面，因为我只有那一个杯子。 OK，所以现在你又知道一个关于我，不是那么重要的 point， 就是我只有一个马克杯，然后所有东西好像都用调吧。那个马克杯蛮大的，就是一般的那种马，怎么讲啊？马克杯好像它就是那种啊，怎么形容啊？就是那种上面会印一些卡通图案，然后特别大开的那种。感觉里面全部填满的话，应该可以，应该有300-400cc 的那种马克杯哈。其实我一罐啤酒倒进去，它可能就这种小罐的，它可能还会剩下一点空间出来。那种超大型马克杯，这就是我在用的杯子。然后呢，对，我都用那个喝水啊、麦茶啊、泡咖啡啊、gin tonic 啊。其实严格讲起来，我喝的不是军统，我喝的是军 fizz， 但可能也没人在乎吧。对，8分半过去了，好，我还是讲一下今天的重点好了。我到底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刚刚说我的即兴发挥啊，就像我这个接近200集的 podcast 一样，几乎每一个部分都是我的即兴发挥，因为我越来越发现我没有什么话可以讲了。我已经进入一个很词穷的状态，每次打开我的电脑，想啊，这里边要讲什么？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我坐在这边，我就可以讲一堆废话出来，所以代表我应该就是一个很废话连篇的人。所以可能由此可证，我其实很适合在当台湾，去当台湾的政客之类的。政客好像他妈的常常听他们讲废话，尤其是那种名嘴台，你知道吗？你听他讲半天，但是你其实听不太懂他到底讲的话有什么重点，他只是讲的好像很井然有序的样子，那是因为你被他的金丝边眼镜跟他的西装外套给欺骗了。其他的讲的话跟我一样都是没什么重点的，这就是我对台湾很多名嘴跟政客的看法。OK， 但是这个又不是很重要的 point， 所以你又听到一个关于我不是那么重要的 point 了。OK， 所以中秋节啊，这个我刚刚无聊，其实也不是无聊啦，我不会那么，我不会真的无聊到那种地步，但是就是 没话讲，想找一些话来讲，就开始查中秋节到底是有是什么形成的，就是中秋节嘛，就是你不会想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嘛，就是怎么会有这个节日？哇，我们的三节奖金，三节奖金里面有中秋节吗？端午节是其中一个嘛，我记得春节也是一个嘛，还有一个是哪一个节？是中秋节吗？肯定不是植树节吧？那如果你是教师的话，可能是教师节。你如果是教师的话，我不知道你教师节拿不拿到奖金啊，但是我相信很多小朋友会画一些老师我喜欢你的图片给你，然后你可能会看那些照片想说啊，真的是好有用心啊，这些小朋友，那我宁可教育部发2000块的奖金给我。可能没有啊，可能教师可能宁愿收到这个小朋友帮他画了贺年卡片哦，或是什么教师节的卡片，我相信教师一定是比较喜欢收到这些东西的，毕竟大家都是很有教育热忱的，在教育台湾的这些小屁孩嘛，是不是？但是中秋节到底怎么形成，你们不会很好奇吗？啊，每天就只是知道要烤肉啊，就知道吃月饼啊，就知道抬头看月亮，然后不要用手去指它啊，不然的话你可能会边吃月饼然后发现耳朵在流血啊，但是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什么中秋节回来。你不要跟我说你知道嫦娥，我也知道嫦娥 OK， 旁边有一只兔子，那个女人嘛，然后穿了一副好像那个会让它飞起来那个衣服啊，轻飘飘的雪纺纱的，那是嫦娥吗？啊，不对，那个是织女，但是随便啦，反正嫦娥、织女、牛郎、吴刚、屈原，反正就是那些节日的那些人嘛，就是那些农历节的那些人嘛，谁管他们？他们穿的衣服应该差不多，就是古人的衣服啊，男人就穿棉衣嘛，女人就是穿。那个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好像会很像围巾，然后你围在脖子上，会让它飞起来那个东西。我刚刚这样讲，我不是故意要把嫦娥形容的好像跟织女的那个穿着一模一样，而是我刚刚在搜寻中秋节然后嫦娥奔月的时候，她跳出来的那个照片，的确就跟他妈的牛郎织女里面那个织女穿的衣服一模一样，你知道吗？我想说奇怪，她是穿越时代吗？还是怎么样？但是没有发现他们就是穿一样，有可能是画他们图案的那个画家对古人的想象就是这样子，女生就是穿那种很像洋装，但是是排扣穿，你知道扣到脖子的，然后配一个围巾。那为什么他扣子要扣那么高呢？因为他们是传统的中国时代 ，OK， 他们是很保守的，他只要露出一小节的那个手腕的话，她可能就会怀孕，被陌生的男子看到的话，她可能就会怀孕，所以她全身包紧紧，跟现在的人不太一样，好吧？现在的现在走出去路上，你知道吗？现在人最喜欢把自己的肌肤裸露给他不认识的陌生人看，就算我不想看，我还是会看到我干什么？他是不是把肚子都露出来了？我只是奇怪他的背上那个衣服怎么没有布料？或者在看他的脚怎么整根都露出来，或者在看他的屁股啊、哦，那个是意外。OK， 那我就是闭嘴，我好好的看那个东西就好了。但是以前的时代不一样，以前是要包很紧的，毕竟那是嫦娥奔月、牛郎织女的时代哈、哦，就是一个很封建的时代哈、哦。那我相比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现代啦，讲实在话，但是呢，我又说不上来，因为我没有当过古代人，说明古代人会觉得干妈古代还爽，好不好？妈，路边随便尿尿，哈，然后还有什么好处？在河边洗衣服，洗完衣服那个脏水直接倒到河里啊！不像你们现代人，他妈的肥皂如果不小心掉到那个河川里，他会叫你捡起来，说你污染河川，不行。妈，我们以前做的吃喝拉撒睡，全靠一条河。OK， 所以古代还是比较好之类的，这可能是古代的论点吧。哎，中秋节哈，中秋节的故事到底是什么？这个我刚查哈，就是其实我也不太知道中秋节的故事是什么。我过了32年的中秋节了，然后我刚才算我32年，但是我几岁还懂事的。我要说六年，小学六年级吗？可是我其实不太记得，反正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有中秋节了，大概打从你很小的记忆的时候就有中秋节。然后事实上，好像很多华人世界，甚至日韩跟那个什么越南，都有在过中秋节的习俗。然后就连朝鲜，你知道吗？北韩他们中秋节也是他们的国定假日。所以说，你不要说金正恩好像真的很冷血无情，整天在那边射飞弹。他看到月亮的时候，他还是会感动的。OK， 又大又圆的，跟金正恩脸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他就决定哦，还是放个国定假日好了。Moon face 思密达还是怎样？我不知道金正恩讲话怎么讲的，反正就是放假思密达哟之类的，反正他就放假，然后就百姓们就说好开心啊。然后百姓说：“那你可以发月饼给我们吃吗？”然后金正恩说 ：“Shut up， 没有月饼，你们去放假吃你们的路边的野草吧。”韩国北韩的人民们，然后北韩人民说：“耶，感动到流眼泪之类的。”不愧是我们伟大的领导人，居然叫我们去吃草，太为我们着想了。对，所以中秋节到底是怎么来的？我刚刚看，其实什么中秋节最主要的三个故事嘛，嫦娥奔月，然后吴刚伐桂，然后还有什么玉兔捣药，就是。捣药，你知道吗？就是好像在捣马蹄一样，在捣药。所以玉兔可能是古代的药剂师吧，还是怎样？为什么要捣药？其实我不太懂。我先给你们讲玉兔跟吴刚伐桂的故事好了，因为这两个故事很短。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就看完就发现，看就这样，这么无聊。然后你把它当作中秋节的三大故事，我以为中秋节的故事会更加的有结构、有条理、有逻辑，或者是也不用逻辑，但至少有点架构，故事的起承转合有吗？没有。我跟你讲啦，玉兔捣药的故事是什么？有一天有一个乞丐吧，等一下我确认一下，我先搜寻，我现在直接搜寻玉兔捣药。我刚刚看了，但我忘记了。我刚刚看了那个玉兔捣药的故事，但是因为那故事实在是无聊到让我不想花任何脑细胞去记它，所以我看完之后就忘了。不过呢，我找到了。哎，反正就是曾经嘛，有一个老头子，然后不知道他是神仙还是老人还是什么小的，反正就一个老头子。然后很可怜，然后乞丐吼，没有东西吃吼，然后没有东西吃就算了，他还跑去跟狐狸、猴子跟兔子要东西吃吼。然后看到这边你就觉得，对啊，这个老人他妈的，你真的是活该饿死，因为你没有东西吃，你跑去跟动物要，你不去跟人要，就是很奇怪，你知道？如果这个老人活在现代的话，你直接跟他说，老阿伯，你去龙山寺好吧，那边每天都在发东西吃。不要去跟猴子要东西吃，猴子不会理你啊。猴子身上可能还有艾滋病，艾滋病就是猴子传给人的。阿伯，你虽然是乞丐，但是不要这样对自己好不好？然后去找狐狸，狐狸也奇怪啊，现在哪里有狐狸？台湾有市中心有狐狸吗？秉烛在立法院上班的那些人啊，他们可能有一些是老狐狸。但是呢，这是哪里有狐狸？我去他妈去哪里找狐狸要东西吃？我如果看到有狐狸，我不会跟他要东西吃，你知道吗？我很惊讶，然后哇，干，这是狐狸！我这辈子还没有看过真的狐狸耶。讲实在话，你没有看过狐狸吗？ 狐狸精路上是很多啦，然后林森北可能也不少，但是狐狸哦没看过。兔子 OK， 兔子就还好了，兔子以前有人家里有养嘛，就是养一些兔子，然后他们拉屎像那个球这样子，好像巧克力糖，但你吃到嘴巴里的时候发现干这不是巧克力糖，这是兔子的屎。所以兔子我是看过了。然后这个老头子呢，有一天肚子就很饿，然后跑去跟狐狸、猴子、兔子要东西吃，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狐狸跟猴子都拿出了东西给老人吃，就是感到了为什么啊，他妈为什么狐狸跟猴子有东西吃，他们是有藏什么食物在哪里吗？狐狸跟猴子。好，然后那继续看嘛，但是兔子没有东西给老人吃，然后兔子就跟老人说，不然你就吃我吧，接着就往火里面跳出去，就那个兔子就直接跳到火堆里面，然后变成烤乳兔。然后看到这一幕，老人胡子跟猴子非常的感动，你知道吗？就哇，你居然只自杀欸，然后给我东西吃，你知道吗？所以就是哇，就是我们先摒除那个肚子本身就有自杀倾向的这个问题，好不好？就是他可能忧郁症，你知道吗？他可能老人家问他说：“哎、欸，你们东西吃啊，兔子？”然后兔子看着老人说：“干你妈智障，怎么会跟兔子要东西吃？这个世道还能混吗？不如我就跳到火堆里死一死算了。”然后死之前还呛下：“不然你就吃我啦，干！”然后我就跳进去死了，被烧死了。然后这样烧死了，那个老人不知检讨，你知道吗？不去想说干，我居然害死一只兔子，为什么不去工作？这个老人家。好手好脚一个人类，居然跟一只兔子要东西吃欸，兔子欸，干！一个人去跟兔子要东西吃欸，干！一个人欸，会种田，会采集，你知道吗？他是可以去摘一些莓果，吃路边的杂草，甚至去捕鱼打猎。但他不做这些事，他跑去跟兔子、猴子、跟狐狸要东西吃。啊，要就算了，他妈的，狐狸跟猴子还真的拿出东西吃给这个人。然后兔子想说：“干他妈一群智障！我们是野生动物，我们在草原上奔跑，我们不是被吃，就是吃一些垃圾杂草，然后这样慢性死亡的这种非洲大草原的生物。我们已经活得这么痛苦，这么达尔文的世道，还有一个他妈该死脏兮兮，然后自己以为自己是神仙的小老头子，跑过来跟我要东西吃，干！”不如去死一死，我不如去死一死算了嘛。我那只兔子，我一定这样想，然后我就跳到火堆里面，然后把自己烧死了之后，那个老人还说啊，干，我太感动了，兔子，我好感动。其实我是神仙呐，其实我是神仙呐，兔子，我根本不用跟你要东西吃，我是神仙，我走去弹一下，哎、欸，馒头、饭团，然后叉烧包、顶泰丰都有，你知道吗？但是我就想说，哎呦。有兔子在那里，我就问他嘛。反正我神仙，我也其实也不用吃东西，你知道。但是兔子嘛，他说：“哎、欸，他说：哎、欸，兔子你在抓小，哎、欸，你们在吃啊。”然后他就跳到火堆里面死了，烧死了。哇塞，我好感动哦，兔子。我跟你讲，我太感动了，我要发动死者复苏。我是一个神仙老头子，我从我那个看到那兔子跳火堆里面的时候，从口袋里面抽出一叠卡片，然后唱唱翻过来，然后是一个十字架，但是又不太像十字架的一个图腾，然后上面写死者复苏，然后打在台面上，然后那只兔子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它复活了，它复活了，那就算了。老人还跟他说：“干，兔子你复活了。”然后那个兔子说：“干。”为什么我复活了？然后老人说：“干，你他妈现在是玉兔。”然后兔子说：“为什么？”他说：“我说你是玉兔，你是玉兔。”然后说：“好，我现在是玉兔。然后呢，我要把你发配到广寒宫，我要把你这只自杀跳火堆把自己烧死，然后把肉分给我吃的兔子变成玉兔，然后把你送到广寒宫。”兔子妈说：“干，广寒宫在哪里？”老人家跟他说：“在月亮上。”然后。兔子说：“干你他妈是智障是不是？我他妈死在地球，你把我复活，把我取一个怪名字，那就算了。你还把我送到月球，一个没有空气的地方，一个重力只有 地球六分之一的地方，我他妈是兔子，我是会跳的，请问我跳一下，我只要跳一下，我可以环月球半圈呢。所以说我在月球只要走四步路就绕一圈了。你要我，而且我不能跳太大力，不然跳太大力我可能会跳到其他地方去，可能会跳离开月球。请问你这个老头子是智障吗？那请问我去月球要干嘛？那老头子跟他说：“哎，你去月球不是没事做的，你在月球要倒药。”然后兔子跟他说：“哈。”然后那个老人家说：“对啊，你要倒药啊。”然后兔子说：“倒什么药？”他说：“倒长生不老药。”他兔子说：“为什么要倒？他妈的长生不老药！”然后老人家说：“因为你从此之后就长生不老了。”然后兔子说：“干，我他妈想死，我他妈都自杀了。”你还把我变成长生不老，然后把我变成长生不老就算了，我还在那边倒药，所以代表我一辈子都不用吃饭，不用睡觉，我就是不停的工作，我不停的在那边倒药。然后重点是我还是要不，我当初还是想要帮你。然后老人家说：“对啊，这是我们华人社会的美德啊，就是如果你升格成为神仙之后。”不像什么国外的神，什么希腊神、北欧神，他们在什么？他们是在打炮啊、勾心斗角啊、陷害彼此啊、玩一些小诡计啊，或者是像洛基之类的那些恶作剧之类的那些很开心的事情没有。中国神，哇，要变成工作狂，一辈子工作到死为止。然后玉兔说：“干你娘，老头子，操你妈的！”然后现在这就是所谓的玉兔捣药的故事，到现在他还在。月亮上倒药，你知道？就在你现在在听这个 podcast 的同时，在你可能刚刚在吃烤肉的时候，甚至你半夜在睡觉的时候，那只玉兔都还在月亮上倒药。这就是他的，这就是他的 story。玉兔倒药。哎，中国的那个神话故事真的是很荒谬了。我看了一看，我就觉得干什么？谁要？那只兔子超他妈超衰的，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故事啊，我们看吴刚伐桂的故事，好不好？吴刚伐桂更低，他妈低能。啊，确，其实吴刚不是伐桂，你知道吗？有些人说吴刚伐桂跪在地上，妈智障。吴刚伐桂是伐的妈的桂，桂你知道吗？一个树，就是算是伐木头的一个故事，你知道吗？然后这个故事就像刚刚的玉兔捣药，它也是有好几个版本，然后我就讲最知名的版本好了。其实刚刚玉兔捣药大概有三个版本嘛，我想说干不是个兔子在那边捣药，为什么那么多版本？然后呢，看吴刚伐桂的故事感觉好，感觉很无聊，哎妈的。然后玉兔捣药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好像就是他被赐予长生不老之后，他才会一直在那边捣。但是谁管他？刚刚那个那就没那么好笑嘛？怎么是？我这干在哪？吴刚伐桂的故事到底在哪？干我第一个看到那个版本是怎样啊？反正是那个故事版本好像是不知道为什么。吴刚哦，我看到吴刚嘛，他会伐木嘛，所以他就是一个伐木工，你知道吗？伐木工。然后听说他开始在那边玩一些，他不在那边伐木，你知道，在那边玩一些仙丹之类的，那边炼丹，你知道，可能是受到那个中国道教的影响，所以不能怪他，你知道吗？或者是他看了那个《钢之炼金术士》。他想要练出贤者之石，所以他开始整天那边想办法炼丹、炼仙丹，你知道吗？但是他奇怪的点就是在这个地方，他那边炼仙丹，然后也没怎么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吴刚他是认识玉皇大帝的，就是他就是认识，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脉嘛，然后吴刚的人脉就是他认识玉皇大帝。他们感觉只是一个普通的，他这边也没有说他是个什么，他也没有说他是什么样的樵夫，他也没有说他是什么哪一个神仙的生的私生子，他也不是说什么他是什么姜太公的私生子，然后随便取一个名字叫吴刚之类，没有，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伐木工， 但他就是认识玉皇大帝，你知道吗？你要他怎么办？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际遇啊，像我们谁都不认识，你知道吗？但是人家吴刚就他妈认识玉皇大帝，但是你知道玉皇大帝没有给他好处啊，他没有跟他说：“哎呀，吴刚赞哦，你认识我 homie， 来你给你个两圈，你在我那个庙前面，当做那个帮人家解签的好了，你就从此不用伐木。”他说没有。他刚刚说玉皇大帝跟吴刚说：“干吴刚，你他妈超小。”然后吴刚就呵，然后玉皇大帝跟他说：“干你他妈搞屁啊！整天在那边炼丹，我处罚你，我他妈处罚你住在月球上面。我在月球一个宫，你知道吗？一个小庙，你就住在那边吧，吴刚。”然后吴刚说：“呵。”然后玉皇大帝就说：“你他妈的，你就住在那里。”然后。住在那边就算了，我跟你讲，我在那个月宫里面有一棵龟树，你知道吗？一棵树啦，是桂花树还是什么？我不知道，他没有写清楚，他就是一个桂树，我甚至不知道那字怎么念，是桂花还是桂花，反正就一棵树。我跟你讲，你会很会伐木嘛？你就去砍那棵树，你把那棵树砍倒，就教你怎么炼仙丹，然后他妈就教你怎么成仙呐！啊，吴刚。然后我感觉，伐木工，然后从此之后就开始每天伐木，然后每天砍那棵桂花，不知道什么树，反正就是砍那棵树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吴刚怎么砍，他只要刚砍完，那棵树就会愈合，还有自动愈合之类的，就是。反正它是月球上的树嘛，月球上根本不会有树，好吧？所以它是会愈合，也可能很合理，或者是说那棵树就是一棵它是假的 ，OK， 它是人造的树。然后每天吴刚砍完的时候，玉皇大帝上去，你知道吗？再抹更多的那个，然后塑胶树脂上去之类的，就他怎么砍那棵树都不会倒。所以呢？吴刚就一直在那边砍树，然后他一辈子他想要练成仙丹的愿望都没有实现。我们先不管为什么吴刚他不会坐在那边思考，说发现说自己做的事情都徒劳无功，因为没有人惩罚他，你知道吗？那这个故事有点像是薛西弗斯的中国版的神话故事，但差别在于薛西弗斯是被惩罚，他每天都要推石头上山，然后到山顶的时候，那个石头就滚下来，然后他就去山下面继续推那个石头上山。那是他不知道忘记被哪一个神给做了处罚。那这个他的处罚就限定在这个框架，你就是他妈一直推石头，推到山顶的时候石头滚下来，然后你下山再推上去，如此，你知道吗？日夜反复，到永恒 ，eternal。但吴刚不一样，吴刚只是跟他是说，吴刚是他有自我意识的，你知道？玉皇大帝刚说：“哎、欸，我跟你讲，吴刚，哎、欸，那边有棵树，你去砍它，你把它砍倒，我就教你怎么炼仙丹。”然后吴刚说：“好啊。”然后开始砍，然后砍了第一天两天，发现哎，干、欸、这个树怎么砍都砍不倒。然后他的处置方法是每天在那边继续砍，他妈砍到现在还在砍。就是你现在听这个 podcast， 你可能刚刚在吃饭，在吃烤肉。或者你今天晚上在家里睡觉的时候，吴刚还是个 moment， 他就聚在山上砍树，你知道吗？所以代表说，不管你今天做的事情是好或坏，不管你是那只兔子，你帮助一个你知道吗？一个老人，然后成仙了，然后你到月球上住了，但是你的奖励是不停的工作，然后吴刚呢是玉皇大帝看他不顺眼。然后把他发配到月球，然后他的处罚也是不停的工作，所以他妈到头来干你妈中秋节，不管做好事做坏事，你都是要不停的工作、欸，什么资本主义极右派的，他妈谁写的这个童话故事啊？干他妈太！过劳，日本人写的是不是？跟他妈什么过劳死骗笑，他妈鼓吹劳动力的垃圾的童话故事，太夸张了吧！我他妈做好事做坏事，对，都要不停的工作到死为止。人家睡觉，我他妈还在工作。 甚至你知道这个乌克兰故事怎么 ending 的吗？他没有，他刚刚我刚讲完已经是故事本身的 ending 了，其他后话是第三者，你知道吗？他说，吴刚继续在那边砍树，但是他想要练成仙丹的愿望从此没有实现过。先不论为什么吴刚他妈不停下来说，啊，干算了，我不要练仙丹了，我做点别的事好了，你知道吗？坐在那边泡茶睡觉，仰望他不用看月球，他可以 看地球，你知道吗？他现在住在月球上很爽，你知道吗？但是没有，他就是继续在那边砍树。先不论为什么吴刚没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好了，那这个故事的后话就是。而后，当民众抬头仰望星空时，如果看到月亮上有晃动的黑影，啊，那个就是吴刚在砍树，而这就是吴刚伐桂的传说故事。如果我现在抬头看到月亮，然后发现月亮上有黑影在晃动的话，我不会觉得那是吴刚，你知道吗？我就知道说，啊，干，我有飞蚊症，我他妈应该去快点看眼科，因为月亮上虽然就有阴影，但是阴影是不会动的。古代月亮应该也是不会，古代月亮上阴影应该也是不会动的。妈，他们是看到云是不是？哎，算了，算了，我已经讲了36分钟，那我还没讲到嫦娥奔月的故事。我不知道嫦娥奔月的故事是最长的，然后版本也最多的。中秋节三大故事，你以为中秋节是台湾三节之一，然后他的故事就会很有逻辑性吗？不是每个人都跟屈原一样，屈原的故事很有逻辑性，你知道，朗朗上口。大家都知道屈原的故事，因为他是一个你知道怀才不遇的官嘛，然后他。你知道讲话没人屌他嘛，所以他就呵呵哭哭，然后就投河自尽了。然后大家觉得要干屈原投河耶，就是哇这么棒的官居然投河了，不如就是不要让他，我们不要把他捞起来。但是我们他投河了，但我们不要把他捞起来。但是我们也不要让他的尸体被鱼给吃掉，所以我们就丢一些你知道吗剩饭下去好了。但是如果直接丢剩饭不太好看，我们包在那个叶子里面，但人家不知道这是剩饭的啊。人家问你说：“哎，你叶子里面包什么？”没有，就饭啊，然后找一些五花肉。因为我不吃肥肉，所以我就包进去。然后还有一些土豆，你知道，好像放太久有点干干的，不好吃。然后可能还是香菇吧，因为你知道吗？我不吃香菇，我也不知道什么家里会有不吃的东西，所以我就包一包丢到河里，就说：“嗯，如果我直接丢的话，人家有在。”乱丢垃圾，所以不如就说啊，我在纪念屈原好了。所以说屈原的故事很有逻辑性，就是因为他这样子这样这样，所以后面就有人这样这样这样。OK， 他是一个很有条理的故事。那中另外一个是什么？春节有什么年兽嘛？还有什么？春节很多其他习俗。那春节你知道吗？因为他放假的天数太长了，所以放假的天数那么长，你也不用。你连思考他放假意义或故事什么都不用管他，你就放你的妈的假就好。但是像中秋节那种只有一天的时候，他放的时候你觉得啊放假赞啊，但是突然讲说哎为什么放假只有放一天太奇怪了吧？为什么不放多一点？然后你去查那些故事，然后看一看发现啊干对了，放一天就够了，因为这个故事他妈荒诞不经，没有逻辑性，讲也讲不通。现在这些狗屁故事他妈可以放假，我们应该当我们自己赚到了 ，OK？ 所以。吴刚伐桂，玉兔捣药，还有一个是什么？嫦娥奔月，来跟大家讲嫦娥奔月的故事。有五个版本，刚刚的故事好像只有三个版本，什么玉兔捣药、吴刚伐桂，好像也只有三个版本。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你们自己喜欢的版本啊。但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刚刚那两个版本，然后其实也不是多喜欢，因为我刚好第一个查跳出来就是两个版本，所以呢。嫦娥奔月是应该算是大家比较熟识的吧，就一个女人跑到月亮去嘛，是不是？然后你可能想说，为什么要跑到月亮去呢？为什么不跑到他那个其他那个你知道吗？小王家里之类的？但你要想想看，这个故事的起源是在西汉啊，西汉你知道吗？ 然后西汉，不是很西汉，谁西汉啊？妈的，嫦娥奔月谁西汉？不是那个西汉，是西汉，然后东汉，你知道吗？西汉末年、东汉末年啊，就是三国，那个人什么夏商周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小时候背的东西，现在年轻人可能不背这些东西。因为现在可能那你不用屌这些中国历史啥小，但是呢，我小时候有背，所以说我知道西汉在哪里，就是西汉的历史。OK， 他最早出现在西汉，那西汉你知道吗？富人，可能那个时候还有什么贞节牌坊之类的，所以说如果真的嫦娥真的跑走了，这个月亮大概是最适合放他的地方吧，因为、就是月亮上没东西嘛，所以嫦娥一个女人家跑上去。他也不能怎么样嘛，然后月亮，然后大家抬头看到月亮嘛，所以我们可以监视嫦娥，所以这大概是中国古代妇女的这个社会地位，你可以从一个小小故事里面看得出来。但是呢，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反正这个故事就是，哎，反正重点就是他跑去月球，然后他为什么跑去月球呢？因为嫦娥吃了药，你知道吗？他吃了仙丹灵药，所以他就飞上了月球。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有好几个版本，那我看维基百科呢。他是说，啊，这个是正版的《嫦娥奔月》正版，他五个版本，那我等一下跟大家讲，《嫦娥奔月》正版是怎么样的，我跟大家讲。啊，最早记录的是在商朝，哎，干嘛商朝太早了吧？归长，反正他最早好像在商朝，但是因为后来好像是汉朝还是南北朝的时候。才有人记录下来，但是最早的正本好像是什么西汉的什么淮南子啊，你知道吗？就是一个住在中国淮南一带的小伙子，简称淮南，肯定不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这样讲很好笑。那肯定反正就是这个淮南子写的故事，对啊，反正也不是他写的，大概他记得，就跟什么菜根谭一样，就是、哎、我找一些人帮我写，哎，这个故事你写下来，你写下来，然后全部抽起来，哎，干，这边有个故事，我可以取个名字了。我看我住哪里？我住内湖啊，不然我就想要内湖子好了。啊，内湖子的故事啊，有没有看到、啊？这就是嫦娥奔月的故事。然后嫦娥奔月的故事，根据维基百科，它的正版故事是这样子的啊，相传在古代的时候，天上出现十个太阳。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开场方式。嗯，我们不是在讲月亮吗？为什么会出现十个太阳？反正就出现十个太阳，然后十个太阳呢，晒得大地直冒黑烟呐、啊，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这个十个太阳，先不论为什么十个太阳要把大地晒得直冒黑烟，老百姓实在是无法生活下去了。这个逻辑上。先不要讲逻辑啊，就是常理上好了。现在一个太阳，你知道吗？有些地方已经晒到40度了。那如果今天有10个太阳，请问它晒到几度呢？我怎么想都不觉得有10个太阳的地方温度会低于60度吧。那如果我们一般人发烧只要 38.5 度就会发烧的话，那请问10个太阳地球上还有人住吗？所以他这个好了，或许那个太阳十个太阳比较远啊，好不好？他们你知道离得比较远，你知道只会让你觉得、有点晒，但是没有那么晒。OK， 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热，但是没有那么热。所以十个太阳，它可能远近高低各不同。先不要管这个，这是神话故事，我们不要去用逻辑去思考它。天上逐渐出现。而且还是天上突然出现十个太阳，干他妈！之前没有太阳，是不是？之前没有太阳，然后突然之前是什么永夜的地方，然后突然干太阳出来了，好温暖！干太阳又出来了，干太阳又出来了，干怎么又有太阳？啪啪啪啪啪！干十个太阳，操妈的！老百姓实在生活不下去，因为你他妈突然出现十个太阳，我他妈眼睛，我要戴几片太阳眼镜才能把它挡住十个太阳？十片吗？十副太阳眼镜吗？难怪人类最早起源都是非洲人，因为非洲人应该不怕十个太阳，因为他们就不怕晒。天上突然出现十个太阳，晒得大地直冒黑烟，老百姓实在生活不下去了。突然有一个力大无比的英雄，名叫后羿， 他决心为老百姓解除这场苦难，听起来很像是，听起来很像政治人物的发言。我决定苦民说苦，为大家解决水深火热的困境，然后突然出现，然后开始射太阳。但是差别在于后羿真的有做事，他就把太阳给射下来。所以呢，后羿登上了昆仑山顶，运足了气力，拉满神弓，咻咻咻，三声咻，但是他射下九个太阳。我不知道他可能一箭，人家是一箭双雕，他是一箭三太阳，所以，他射掉三个太阳。我绝对不会想在那个奥运场上的射箭项目遇到后羿，就是其他人要玩什么，就是他一箭可以抵人家三箭啊，是不是？所以韩国人肯定都怕他，所以他把九个太阳都射掉了，剩下一个太阳，然后他就对后羿就对太阳说：“从今天起，你必须每天按时升起，按时落下，为民造福。”然后太阳说：“好。”我前面，反正神话故事里面什么东西都会讲话，因为妈的，树会自己的树皮会长回来，兔子跟狐狸还有猴子会给你饭吃，然后太阳会讲话。反正后羿跟他讲啊，反正你要按时升起，按时落下，为民造福，因为我他妈要竞选台湾的民意代表。然后没有这句，然后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结果太阳说好好好，然后后羿就为老百姓除害，大伙都很敬重他，许多人拜他为师，开始跟他学习武艺。结果有一个徒弟吧，叫做这个字我不会念，反正就是一个很坏的徒弟，为人奸诈险恶，也随着众人拜在后羿的门下。然后这个前面都跟月亮没关系，跟嫦娥没关系，然后结果突然这个怎样出现了？后羿老婆叫做嫦娥，哦。原来如此啊，难怪前面要讲那么多无聊的废话，什么射太阳，然后什么韩国人很会射箭之类的无聊东西，原来是有这个在伏笔啊，完全看不出关联性的伏笔。我后羿，那你一开始就写说，啊，算了算了，可能他故事就是这样写吧。以前可能没有什么编剧圣经之类的书可以给那些神话故事的人看啊。后羿老婆嫦娥是位美丽善良的女子，她时常接济生活贫苦的乡亲，乡亲们都很崇拜她，都很喜欢她。我不知道嫦娥是拿什么东西接济这些贫苦的乡亲的，可能叫他们去跟兔子要饭吃吧，就是兔子会自杀，然后变成肉给他吃。所以呢，乡亲都很喜欢她。哦，天哪，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天哪，我们都不知道原来兔子这么笨呢。OK， 然后反正乡亲都很喜欢嫦娥。一天呢，昆仑山上的西母王后送给后羿仙药，然后听说人吃了这种仙药，不但能长生不老，还能变成，才能升天成仙。可是呢，后羿不愿离开嫦娥。妈，这故事的这个编排有问题吧？他应该先说后羿把太阳射掉之后，这个王母皇，反正这个人在送亲要给他，而不是后羿把太阳射掉之后，他突然说：“哎、欸，干，你知道吗？这个会射太阳的后羿，干那个老婆、欸，哎，哇，水当当呢，哦，拜托嘞，常常救济贫苦的乡亲，大家乡亲都很喜欢他，不知道嫦娥是拿什么东西去救济这些贫苦的乡亲父老呢？”这不是这样编排，而是说后羿射太阳，咻咻咻三发，然后九个太阳掉下来，哇啪，然后跟太阳讲话，叭叭叭，然后突然就说：“哎、欸，干后羿他老婆睡哦。”然后大概都就尬耶，然后突然妈的王母娘娘就拿了仙药过来给后羿说：“干，哎、欸，你射太阳，哎，这个药给你吃啊，我的病变给哦。”可是后羿说：“干，可是妈的，我吃这颗药，我吃下去我就飞走了。妈的，啊，我的老婆嘞，啊，老婆可以跟我一起飞吗？啊，跟我一起走到飞？没有啊，不行。所以说，后羿跟嫦娥说：‘干，嫦娥，你把这个药藏起来吧，啊，藏在你的百宝夹里面。你不是个百宝夹吗？’然后嫦娥跟他说：‘你怎么知道人家有个百宝夹？’然后后羿就跟嫦娥说：‘ 干，我们是古代人，而且我们是神话故事人物，我们肯定有个百宝夹。然后嫦娥说：“哼，你说对了，我真的是有颗百宝夹了。”然后就拿出他的百宝夹，把药放进去。但是这件事不知道为什么被刚刚讲的那个很奸诈险恶的后羿收了那个坏弟子给发现了。这怎么发现的？那是西汉时代，干妈那个没有窃听器啊。他们住隔壁是不是？他把他那个纸门戳一个洞，然后偷听他们讲话。啊，嫦娥，你把这个药藏到你的百宝箱里吧。然后嫦娥说：“好，藏起来。”干，怎么发现的？反正就是被那个弟子发现。结果那个弟子他说：“啊，干他妈的，有药，我一定要弄到手，有药，我就要。”然后结果8月15这天，好像就是端午，不是端午节，中秋节哈。嗯，清晨后羿就带了弟子出门。然后他也没讲理由，反正就带弟子出门，好像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就那个坏弟子就突然说：“哦，干，我生病了，我落塞。”然后后羿就跟他说：“干，你怎样？穿小。”然后那个坏弟子就说：“没有啊，昨天去吃鼎王，你知道吗？叫太多，吃太多麻辣汤底，然后就有点落塞。”然后后羿说：“哈哈，白痴。”那我就。那你就好好在家里耍废吧。然后那个坏弟子，干妈的，好啊，操，然后就留下来。结果呢，到了晚上，不知道为什么后羿还没回来。然后那个坏弟子手提宝剑，为什么坏弟子手上有宝剑？他不是一般人吗？宝剑不是应该是好人或者是很厉害人才有吗？但是这个坏弟子就是有宝剑，然后迫不及待闯进后羿家里，逼威嫦娥把他的仙药给交出来。然后嫦娥心想，哼。让这样的人吃了长生不老药，那不是要害更多人吗？一直要长生不老，他会一直去跟更多人要他的长生不老药，还是怎么想？反正我不要，我不想给他，这是我老公给我的药，我这个药闪闪发光，我喜欢亮亮的东西，我要把它收起来。然后他就变机智与这个坏弟子周旋，结果那个坏弟子开始在他们家里翻箱倒柜，你知道吗？开始搜搜搜，就眼看就要搜出那个百宝箱了。嫦娥急步向前，取出仙药，一口吞下去。没想到吞了之后，嫦娥突然开始轻飘飘的飞了起来，好像就像一般人现在嗑药的状况一样嘛。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算是，如果今天有反毒那个，你知道吗？以前校园都会那种反毒宣导，你知道吗？宣导影片啊，千万不可以吃药啊，吃药的话会怎样？会，你知道吗？八嘎。什么狗啊伯巴啦巴嘎摩摩还是什么的，那句话怎么讲忘记了。但是很显然的，嫦娥不信那一套，他去嗑药了，你知道吗？嗑药然后他也飞起来了，飞上天，你知道吗？不得了，他很嗨，你知道吗？嫦娥嗨啊，嗨，这个药真棒啊。然后就飞起来了，开始飞，你知道吗？穿着那个织女的衣服开始飞，他可能在 cosplay 吧。然后为什么要穿织女？反正古代人都穿那样嘛，你知道吗？就是扣到胸口的那个洋装，然后小披肩，然后开始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上天。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后羿回来，妈不早不回来晚不回来，然后等到他老婆已经飞上天的时候才回来，然后正他想说干我老婆了，干妈老婆怎么不见了？操他妈的！跟人家跑了是不是？然后他很焦急，冲出门外，只见那天皓月当空，圆圆的月亮上树影婆娑，一只玉兔在树下跳来跳去。啊，我的妻子呢？我的妻子嫦娥在哪里？然后他抬头看着，发现啊，嫦娥正站在一棵龟树旁边，正深情的望着自己呢。然后旁边还有吴刚在砍树，你知道吗？然后那个玉兔在那边骂干娘，怎么还在做药？他妈的！然后呢，后羿就开始连声呼唤：“嫦娥，嫦娥！”奋不顾身的往月亮追去。可是他往前3步，月亮就往后退3步。这个故事肯定是接近夸父追日 ，OK？ 这个肯定是有抄袭的嫌疑。怎么追都追不上，这个月亮怎么会这样子？然后还好，他妈的！吴刚没有，不是吴刚，干后羿没有继续追着月亮跑，那就变成夸父追日的那个盗版，变成什么后羿追月啊？是不是一样蠢的故事？哎，可是故事讲到这边结束了， 后裔。等一下，这个 ending 是，我再看一下哦。后裔出外回来了，那弟子也不见了。好，后裔出外回来，不见妻子嫦娥，焦急冲出门外，只见皓月当空，圆圆的月亮上树影婆娑，一只玉兔在树下跳来跳去。啊，我的妻子正站在一棵桂树旁边，深情望着自己。第一点，他怎么看得到？因为他神射手嘛，眼睛特别好。好，那我姑且相信好了。然后他讲话啊，嫦娥，嫦娥，后羿连声呼唤，妈的，嫦娥怎么听得到？他招风耳嘛，招风耳也不一定听得到，我也有招风耳，我耳朵没有好到他妈在月亮上可以听到你他妈讲话声音，而且还有那个重力的考量，还有空气传播因子的考量。OK， 这个不可能，好不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反正这是神话故事啊。嫦娥，嫦娥，后羿连声呼唤，不顾一切的朝着月亮跑去，可是他往前三步走，月亮就往后倒退三步，怎么追也追不上。然后后羿的故事就结束了。乡亲们很想念好心的嫦娥，因为他会跟他说：“哎，干，你去跟兔子要东西吃哦。”嫦娥很屌，所以在院子里面摆上嫦娥平常爱吃的食品，遥远的为他祝福。从此之后，8月15就成了人们期盼团圆的中秋佳节。所以某方面讲，这个故事不是团圆的故事，哎。它是分割，它是嗑药，然后天人永别的故事，哎，而且重点是后羿一开始做的还是好事，你知道吗？然后老婆就跑了，干不看看，他一开始干脆就不要去射他妈的那个该死的太阳，就没事，然后只跟大家说很热，你知道，十个太阳干好热好热，然后就这样就剧终了。他妈的，他就是爱管闲事跑去射太阳，然后射完之后莫名其妙的人就给他药。然后莫名其妙，他就因为他很会射太阳，所以他收了一个弟子。然后弟子想说：“干，我要嗑那个药。”然后他老婆不知道为什么把那个药吃了，就飞走了。从此之后，他就再也见不到他老婆了。然后大家想说：“啊，是哦，哦，好可怜哦，不如我们来烤肉吧。啊”啊啊，后羿啊，嫦娥。看你们好可怜啊！看中秋节，天哪！哦 ，shit！ 哦，太可怜了。我先吃一颗月饼压压惊。啊，好可怜啊！哎，那个烤鸡腿好了没？记得我吃。你家烤肉万家香啊，就是那个鸡腿。哎，那个一面刷酱就好，另外一面不要。里面有没有熟？干妈吃到不熟的那个烙塞，我跟你讲，妈，上次我吃不熟的炸鸡才烙塞，妈，给我烤熟一点，操你妈！啊，后羿好可怜啊！啊，记得来，干好吃啊！我们等于是拿人家的悲剧来庆祝，你知道吗？而且重点是这个故事不知道为什么怎么讲，跟他妈的七夕牛郎织女故事他妈有够像的，几乎整个逻辑架构都差不了多少，只是差别在于。牛郎是一个色胚嘛，然后偷看人家洗澡，然后偷看完不知道为什么，那女的就变他老婆了，好像在鼓吹我们他妈去河边偷看人家洗澡一样，莫名其妙。然后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老婆，她的穿的衣服飞走，然后飞走了之后，哎，忘记那故事怎样了、啊。干，牛郎织女的故事，反正七夕就是牛郎织女见面的日子嘛，所以七夕反而是他们团圆的日子，你知道吗？情人团圆的日子，然后。现在嫦娥跟后羿他们也是情人啊，他们在中秋节他也没办法团圆，你知道，因为毕竟后羿走一步月亮就退一步，他走三步月亮就退三步，好像跟他跳恰恰一样，所以他比他妈的牛郎织女更虽小，但是我们却把那一天当作是啊中秋节是团圆的日子，妈全世界都在团圆，就只有后羿跟嫦娥没办法团圆，然后我们说啊干中秋节是团圆日子啊，我们弄给他妈后羿看好了，所以这就是台湾，你知道，华人世界，甚至韩国、日本还有越南的三大节日的由来啊，就是一个莫名其妙，你知道，你做了好事，永远不会有好报，你知道吗？你反而你老婆反而到山上跟一只兔子，那旁边还一只砍树的吴刚在那边做送作堆，你知道吗？就是干什么鬼东西。然后呢，这就是嫦娥奔月的正版，我不知道大家听的正版是不是跟我听的一样，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正版，但是呢，我上维基百科看，他说他是正版，所以我就姑且相信他是正版好了。 但是正版之外呢，还有好几个版本啊，我念给大家听，有剖腹独吞版。剖腹独吞版就是嫦娥知道后羿拿到那个长生不老药之后，直接偷干那个药，你知道吗？就是后羿没看到他就吃下去，然后就飞走了，飞到月球去。这就是剖腹独吞版，带一点那种女性的这种，你知道吗？女性女人迷感觉会喜欢这个版本，就是来一点带了一点那种啊，我是女人，你知道吗？我们为了自己做主，妈的！我老公他妈讨了个药回来，没跟我讲啊！我早就受够你，我就偷吃，然后飞走，干妈谁屌你啊？他妈的，你他妈很会射，有屁用啊？是妈自己去射吧，射你太阳躯干，看你他妈能射几个月啊！老娘要到月球上面去看兔子，然后看一个老阿伯老伐木工那边伐了木头。我跟你讲，这就是剖腹独吞版，带一点女性主义的味道。可能也没有，但是另外版本是后羿正要版哦。后羿正要版好像就是哦，它是用古文记载，这个文言文我看不懂，但是意思大概就是吴刚不是吴刚干后羿射完太阳之后拿到药，然后就把药给嫦娥，然后嫦娥说是。我吃了它吧，然后吃下去就飞走了，所以就是后羿正要版。我现在讲起来，我觉得有点像是后羿想要把嫦娥给休掉，然后找不到理由，所以就说你吃这个药吧，吃下去你就可以飞走了。然后嫦娥说谢，那个老公的那个古语要怎么讲啊？谢夫吗？还是什么？啊，忘记，反正好像你知道吗？看的什么《后宫甄嬛传》，你知道吗？就是女孩子，然后她老婆跟老公讲话有一个那个，你知道吗？毕恭毕敬，忘记那什么那个怎么讲，那叫什么？谢什么？反正就是看了林，反正不会是林州嘛，假的，然后这样子然后就吃下去，他就飞走了，不是这样。但是这是后羿正要版 ，A.K.A. 把老婆休掉的版本。然后另外一个是拯救黎明版啊。啊！我这个变成这个人设完全变掉哎，这个后羿变成国王，拯救黎明版，然后啊后羿变成国王，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是超凶的，你知道吗？苛政，整天弄一些苛政猛与虎的鬼东西，弄得民不聊生，然后结果后羿民不聊生，就让大家民不聊生就算，然后还想要长生不老，从王母娘娘那边干来的仙药。结果美丽善良的妻子嫦娥得知了这件事情，为了避免百姓长期受到后羿的残暴统治，就偷偷把仙药吃了，化作仙女飘向月宫，成为月宫中的神女。这就是拯救黎明版本。就是在这个版本当中，嫦娥好像拯救黎明，因为后羿是一个很坏的国王，然后力大无穷，勇武善射，但性格暴躁，苛政猛于虎，弄民不聊生。但是嫦娥的做法是，我自己他妈把药克了飞走，然后反正后羿总有一天会死嘛，所以你们民众就继续给他统治。看你他妈拯救黎明，应该是嫦娥把他妈后羿给趁他睡觉的时候把他头给砍了嘛，就像你知道吗？张飞那个时候好像被他的小兵，你知道头被砍掉之类的，被暗杀之类的。他应该做这个才叫拯救黎明，他只是自己他妈绕跑哎、欸，干嫦娥只是自己他妈绕跑哎、欸，叫做拯救黎明啊！妈的干，后羿不忠版哦，哦这是屈原写的哇，哎呦，屈原在投河之前也懂得看一些神话故事，是不是？想要看自己可以。怎样成仙？是不是后羿成为射日英雄之后，对嫦娥常有不忠的行为？哎呦，你知道吗？毕竟力大无穷的男人又会射，妈谁不爱？是不是？所以 后羿成为射日英雄后，对嫦娥产生不忠的行为，与河伯的妻子发生了暧昧关系，然后因此引起嫦娥极大的不满，一气之下，嫦娥就抛弃后羿，飞到天上去了。我最讨厌这个版本，我觉得后羿这事实证明一件事，因为他妈这故事没头没尾，你知道吗？事实证明，妈的，古代人他就算是个伟人啊，屌如屈原，他也不一定会写故事，你知道写什么啊？干，后羿成为射日英雄，对嫦娥不忠行为，与人家的妻子发生暧昧关系，然后嫦娥就因为干你俩鸡掰，然后就一气之下抛弃后羿，跑到天上去。干，你没有讲为什么？他连嫦娥嗑药都没有写干。看妈的，屈原的写啥笑啊？操！好，或许这是太过于简单的版本了。对，这就是嫦娥奔月的五种版本，跟大家分享。然后呢，事实证明呢，我做的这件事情非常到位，因为呢。我光讲这些故事就讲了一个小时，有点突破了。我原本以为这个故事全部讲了只要花15分钟，但是很显然我讲了45分钟在讲中秋节的故事。但是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一集，你知道吗？你们以前知道这些故事吗？不知道，你们只知道烤肉啊？你们知道为什么中秋节要烤肉吗？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刚好忘。因为刚好万家香上烤肉酱的那个时候，正好是中秋节，所以从此之后中秋节台湾人就喜欢烤肉，这是台湾人独有的那个习俗啊，就是一家烤肉万家香。那个广告上的时候刚好是中秋节，从此之后大家就啊，对啊，不然只吃月饼太无聊了嘛，不如我们来烤肉吧。从此之后中秋节就开始烤肉了。由此可见，中秋节的习俗其实都蛮莫名其妙的、啊、都从神话故事到它的起源，到它的故事写法的逻辑，甚至到近代中秋节吃烤肉，我相信柚子也是莫名其妙啊！中秋节为什么吃柚子啊？因为干柚子丢席啊，你知道吗？刚好一堆柚子，干妈吃烤肉嘴巴油腻腻的，不如就配个柚子吧。然后从此之后，中秋节就是烤肉柚子。是这样，这、就是我们中秋节的这个故事的起源。不过也是因为这样子，我蛮喜欢中秋节的。它没有什么逻辑，但是就是想要让大家放假过爽的日子嘛。我觉得这是非常好，而且最近天气又特别凉快，你知道吗？最近睡觉睡起来特别舒爽，没那么热。进入秋天的季节，中秋节就是一个进入秋天的一个那个叫什么？一个那个。节气吗？还是什么？因为我记得进入夏天好像是端午节吗？端午节一过就是进入夏天，是不是？然后中秋节好像就是一过中秋节，我就是感觉啊，天凉，好个秋，你知道有个秋意在，你知道吗？就是秋意嘛，就是大家都想要带一点假发，很无聊。反正就是会有那种凉爽的季节感觉嘛，所以中秋节。然后接下来冬天就是冬至嘛，过完冬至吃汤圆之后就进入冬天了。然后进入春天是什么？好像是清明节嘛，还是什么节？还是单纯是我记得只是因为可以放假几日，所以我才觉得那是季节的那个入门的那个门槛。但是呢，中秋节我是觉得蛮喜欢的，秋天的季节我觉得，哎，我个人是蛮喜欢秋天的。只要不要台风的话，你知道，就是台风就是不 OK， 那偶尔来一下也是不错，因为可以帮水库补水。但是你知道，偶尔来，但是不要靠太近，就离我们有点距离。那外围寒流帮我补个水，然后就可以飞走了。你知道，飞去其他地方我不在乎，但是飞来台湾的话，我觉得看有点可怕。但是秋季是不错的季节啊，虽然我这样讲，有点那个。大家可能以为秋季是我的季节，但其实不是，因为我是春天出生的。我不知道什么名字里面会有个秋字，其实我是春天的人。OK， 我四月出生的，所以春天才是我的季节。Summer， 哎，不对，春天不是 Summer，Spring。哈鲁是哈鲁吗？春天日语什么哈鲁吧？哈鲁不是秋天，但是秋天也不错。所以 因为春天太常下雨，有点不爽。秋天其实下雨没那么常下雨，所以我觉得秋天是蛮舒适的季节。所以就大家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们就下礼拜见吧，谢谢各位，拜拜。